第26篇王执事的继续二，在马太8章23节至9章8节，我们看见王的权柄。马太福音的次序很奇妙，当王说话，指明他一无所有，甚至没有家，也没有安息的地方，并且不许他的跟从者尽死的义务之后，马太福音的记载就启示这位王的权柄。虽然他一无所有，他却有权柄。在8章23节至9章8节，这权柄有三方面：管理风海的权柄，管理鬼的权柄，以及赦免罪的权柄。一、管理风海，主的权柄表显于管理风和海，这不是普通的权柄，这必定算是特别的权柄。主和他的门徒在船上、海里起了大风暴，以致船被波浪掩盖，门徒害怕会丧命，就叫醒了主。主说：小信的人哪，你们为什么胆怯？信来自主的话，并在于主的话。主在18节吩咐他们离开到对岸去，他们若信这话，就不需要像25节那样祷告了。他们对主的话领会的不够，因此他们的信心小。26节说：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当主和门徒在渡海赶鬼的途中，空中和海底有些活物就开始为难他们。空中有堕落的天使，水中有鬼。所以主的命令实际上不是对风或海，乃是对空中堕落的天使和水中的鬼说的。斥责不是对无生命之物，乃是对有位格之物而发的。王斥责风和海，因为风里有撒旦的堕落天使，海里有鬼，空中堕落的天使和水中的鬼合力阻止王渡到对岸，因为他们晓得他要去赶出那边的鬼。王一命令堕落的天使和邪恶的鬼止住时，他们立刻听从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大大的平静与他们信心的度量小相对。27节说，众人都稀奇说，这是什么样的人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。实际上听从王权柄的不是风和海，乃是风上面的堕落天使和海底下的鬼。因此在23至27节，我们看见王超然权柄的表显，他没有洞，没有窝，没有枕头的地方，然而他有超然的权柄管理自然的环境，他完全合格做属天国度的属天君王。除他以外，地上从来没有一位王有这种特别的权柄。二、管理鬼，主耶稣到了加大拉人的地方，有两个鬼附的人迎着他。那两个鬼附的人遇见主耶稣时，鬼就喊着说：神的儿子，我们与你何干？时候还没有到，你就来这里叫我们受苦吗？王自称人子，但鬼称他神的儿子，是有他离开人子的地位。鬼问他说：是否时候还没有到，他就来叫他们受苦？时候还没有到，这话含是神已经定了时候叫鬼受苦。鬼也知道那时候就是千年国以后，直到永远。鬼不愿在时候还没有到就受苦，他们央求主耶稣说：你若赶我们，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。鬼央求他，这指明他们是在王的能力和权柄之下。32节说，他对他们说：去吧。鬼就出来进入猪群，全群就闯下山崖，投入海里，死在水中。去吧，这话是王带着权柄的命令，鬼就听从了。王答应鬼的央求，让他们进入猪群，因为在神眼中猪是不洁净的，猪群受不了鬼附，就投入海里。鬼同意，因为水是他们的住处。主允许鬼进入猪群，用意并不是要损害养猪之人的事业，因为在神眼中猪是不洁净的。主耶稣毁坏他们不洁的事业，盼望那些受故的人能得救并转向他。这些神所定罪不洁净的猪不该在那里。关于猪群的报告传到四主那里， 他们就被激怒。34节说，全城的人都出来要迎接耶稣，既看见了就恳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。他们求主耶稣离开，他就离开了。城里的人失去猪就弃绝王，他们要不洁净的猪，却不要属天国度的王。他们也许是外邦人，他们因着自己不洁的谋生方法弃绝了属天的王。王来到这个区域，使一切井然有序。不仅鬼从两个人身上赶出去，猪群也淹死了，所以整个区域得了清理，鬼也回到他们的住处。这是主权柄的展示。三赦免罪，在马太九章一至八节，我们看见王赦免罪的权柄。主来到自己的城加百农，就是他当时所住的地方。其后有人把一个摊子抬到他跟前。二节说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孩子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把摊子抬到主耶稣跟前的人，拆通了主所在房子的屋顶。主由此看出他们的信心。二节提到罪，这指明摊子患病是因自己的罪。三节说，竟有几个经学家心里说，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。经学家自以为认识圣经，认为只有神有权柄赦免罪。在他们眼中，耶稣不过是个人，所以听见他说，你的罪赦了，就认为他亵渎神。这指明他们不认识主就是神。他们说这样的话，就弃绝了属天国度的王。这是犹太宗教首领第一次的弃绝。按经学家看，主耶稣在妄称自己为神，在亵渎神。当然，主耶稣根本没有亵渎神，因为他就是神。他既是神，就不仅有权柄管理自然的环境，管理鬼，他也有充分的权柄赦免人的罪。主在他的灵里感悟经学家的心意。四五节说，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，就说，你们为什么心里思念恶事，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更容易？这里的心意或做思考思想，带强烈感觉或邪情恶意的臆测。经学家不必发表他们的心意，因为主耶稣借他灵里的感悟就能看出他们的心意，他就为此问他们。主感悟经学家的心意，这指明他真是神。他若不是神，怎能知道这些事？请注意，主没有说哪一样更难，因为在他没有一事是难的。在他说你的罪赦了，比说你起来行走更容易。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罪是否得了赦免，所以这样说容易。但如果叫人起来行走，每个人都会知道，主的救恩不仅赦免我们的罪，也使我们起来行走。不是先起来行走，然后罪得赦免，那是靠行为；乃是罪先得赦免，然后起来行走，这是靠恩典。六节说，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于是对摊子说，起来，拿你的卧榻回家去吧。赦罪乃是一件在地上有关权柄的事，唯有这位为神授权并要受死救赎罪人的君尊救主，才有这样的权柄。这权柄乃是为着建立诸天的国。主不仅叫摊子能行走，且叫他能拿卧榻行走。原先卧榻拖着他，现在他拿着卧榻，这是主救恩的大能。这摊子被人抬到主跟前，却自己走回家，这指明不是罪人能走到主跟前，乃是罪人因着主的救恩能从主那里走回去。七节说，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。摊子起来行走，证明他得了医治。他得了医治，证明他的罪得了赦免。这有力的证明主耶稣有权柄赦免人的罪。这些事例所启示给我们的，不是基督的能力，乃是属天之王的权柄。当然，权柄由能力做后盾，然而权柄高过能力。有些人也许有能力却没有权柄，为着证明耶稣这位主是属天的王，他 他需要向他的跟从者显示他的权柄，这权柄是要对付消极的事物，就是由邪灵、鬼和败坏的罪所煽动的反对环境。基督是属天的王，他有充分的权柄对付这一切，并使这一切都伏在他的权柄之下，这就带进他属天的国在地上的建立。我们若把马太八章一节至九章八节所记载的一切事例摆在一起，就清楚看见这位属天的王是谁。他是犹太人的救主，也是外邦人的救主，他将是悔改之犹太人的救主，也将是千年国时要恢复全地的那一位。他有权柄管理风、海和鬼，他也有权柄赦免人的罪，并使这些人起来行走。我们若要跟从这位属天的王，就不可期待任何物质的享受，也需要不顾死的规条和义务。对这段话的鸟瞰，给我们一幅生动的图画，好看见这位属天的王究竟是谁。